生活上的法律问题是你我都会遇到的事情，不合理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生活法律知识家帮您回答生活上的大小法律难题，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生活法律知识家，我是志平。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聊原住民的狩猎权的议题，还有呢，现在原住民的狩猎受到了原基法还有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障，可是呢，很多的法令跟传统的禁令起了冲突，那导致族人呢反而常常因为狩猎而受到刑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法律辅助基金会的专职律师林秉清律师。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
好，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聊的主题要是跟原住民朋友有关的。那今天这个议题呢可能有一些朋友有关注过，那其实我也是因为认识今天的律师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个新闻，而且这个新闻呢也距离我们不远啊。那他讲的呢是有一位原住民的朋友那他打猎，但是关于这个打猎的事件，我们想今天也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让大家呢更认识原住民的打猎文化。那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林秉清律师常年都帮助原住民做很多法律上的顾问以及服务，所以今天也请律师跟大家分享，我刚刚讲这个原住民的打猎文化嘛，是不是律师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原住民的打猎文化是什么呢？
要谈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因为听到打猎这件事情可能就会觉得是残忍的一个杀戮的这个行为，或者是大家会联想到是一个很原始的这个状态，一个人类可能会拿着矛啊弓箭啊然后这样猎动物，本来可能会这样子想象，可是像我接触相关案件之后，我才发现说其实在台湾原住民的社会里面，我们要讨论狩猎这件事情呢，其实它是有非常复杂而且丰富背后的文化的内涵。我们去读过一些文献啊，甚至我们看过一些学者的一些研究，其实他把台湾原住民针对打猎这件事情其实已经累积或者是发展出非常丰富的一些文化甚至是一些知识背景哦，包括猎场怎么样去管理怎么去分配，那这个其实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这个相关的知识，需要一套稳定的秩序哦，不然如果这个猎场没有办法好好分配的话，其实猎人跟猎人之间就会容易产生冲突哦。那我们谈到猎场的管理，就会因为原住民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哦，打猎就是为了要吃东西，会为了要吃肉，为了取得这个蛋白质，所以可能会永无止境哈，这个想打就打。其实也不是，其实对原住民来讲，因为他们长时间哈过去的生活其实仰赖这片山林，所以他们比其他任何人对这块领域生态的丰富度呢，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还要关心，因为不是只有他们要用，他们的下一代未来的子子孙孙都必须仰赖这片山林，所以他们对于山林里面的物种丰富度或者是这个我们讲生态的平衡其实是比其他人更在意的，所以他其实已经不单纯只是打猎这么简单而已，他其实更牵涉到的是当地的生态啊，或者是环境会更加的重视。
律师讲到打猎的文化就是有这个猎场嘛，但我一直讲到说那不是谁看到就是谁的吗？就我看到了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好有这个猎场的范围，那是他现在在你那边我又不打，可是等他飞或等他跑到我这里的时候我再射杀这样吗？
它其实是一个很动态的一个概念，其实你去问猎人他就会跟你说啊，我们家猎场大概在哪边然后他就会比很远的山上啊，然后有哪些特征他就会去比那个就是一个默契，因为其实他就是要避免说我们去侵害到别人的猎场，就会牵涉到资源分配的问题所以换句话说刚刚所提到的问题就是如果是别人的猎场我们就会有知道这个是个默契，我们不会去捞过界，是一个默契也是一个长久以来形成的秩序如果这个猎物真的跑过来了那既然是在我们的猎场，那当然就可以去做这个使用了。
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捕猎有一些不能捕猎？所以像一般我以前去台东啊花莲啊他们都会捕什么山猪啊野兔啊这些应该都是可捕猎的吗？
这个可能要分 两个层次啦。如果你从原住民他们自己的本身文化来讲，每个族群可能不太一样、哦、他们对于野生动物生态的观念也不太一样。像有一些族群，应该说大部分的族群、啊、在繁殖的季节，其实他们会尽量就不去打雌性的动物嘛，因为他可能在受孕、哦、那某种程度就是他们生态智慧的展现、啊、又或者是某些动物在某特定族群当中他们有很神圣的地位，他们可能具有神话故事，那他们也就会避免去打这些动物、哦、那个这个是从原住民的角度去看的话是这样子。那如果你从国家社会国家法律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就会去区分、哦、这个叫做保育类野生动物啊，这个是一般类野生动物，那可能这个、保育类野生动物呢就会受到比较高度的管制，那可能就会限于非常特定的条件之下才能够去打猎，这个限制呢其实就会跟原住民传统的文化就会碰撞。
他们自己要知道这个法令，如果他们不知道而误触法律的几率是高的吗？
过去是很高，因为可能刚开始施行的时候、原住民可能真的不知道某某野生动物被指定为保育类、啊、可是因为野生动物保育法其实施行蛮长一段时间了，那陆陆续续都有人被抓嘛，所以这个其实口耳相传大家就知道说啊，什么动物可能不能抓，或者是什么动物是可能会被管制这样子，这就很吊诡啦。因为一方面他们可能知道国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管制，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管制又跟原住民的文化不一样，那有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那我虽然知道国家法律有规定哦，但是他会选择服从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文化，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动物其实在他们的领域范围内是很健康的，数量是很充足的，并不会有所谓的灭绝的问题，所以他们会选择的是那你国家虽然有规定，但是我还是可以去打去使用，因为这是我的文化，这是我的传承这样、嗯、
上次我也有问律师，就是说反正你都在山林里面啊，你自己一个人去打猎、嗯、然后你抓了然后你就捕回去，其实你不说也没有人看到，也不会有人知道啊。
我原本也是这样想没错、嗯、但是我们去看很多判决就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些人呢都是在下山的路上被森林警察临检抓到，很奇怪，我们的森林警察总是会在这么刚好在特定的时刻出现在特定的地点，然后就会发现我们的族人
螳螂捕蝉，
没错，
在后，
没错没错，我们猎人可能知道猎物在哪里，那警察就会知道我们的猎人在
哪里，你在哪里，这样
不难理解啦、嗯、因为现在交通或者建设其实也比较方便了，很多猎人其实他们还是会走大马路产业道路、嗯、所以会开车、嗯哦、会骑车等等，那到了这个林道之后也许才会下去，然后步行走这个比较难走的路，所以他们其实森林警察其实他们会在主要干道去等、啊、因为你猎人总是得回家嘛、
嗯、唉，警察嘛是翘翘啦，哎，真的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有一些法律，那我知道原住民狩猎因为受到这个原基法还有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障，但是有一些法令呢就像律师讲的跟传统的禁忌有一些冲突，所以导致有一些原住民的朋友经常就会因为狩猎而不小心受到刑罚，那今天就要请律师来分享，因为这刚好律师有经手这个案件，就是王光禄事件，那后来因为有释宪了，那我们也请律师简短的跟大家介绍说明一下这件事情的始末好了。
好，那其实王光禄大哥他其实是在102年的时候，我想大家如果有看新闻的话大概就会知道说他是因为妈妈想要吃野味嘛，所以呢他就拿了一把在河道捡到的猎枪，然后就去猎捕到山羊跟山羌、嗯、当时都还是保育类野生动物、嗯、那因此呢他可能就涉犯了两条法律，一个就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跟个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一审到三审都判王光禄大哥有罪，可是呢在这个审判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陆陆续续就会发现说这个国家法律可能有点问题，包括这个保育类的管制啊，或者是原住民打猎的目的的限制啊，或者是猎枪的管理等等，其实都有问题，所以中间其实很有趣的是我们的检察总长曾经在104年的时候主动提起非常上诉，甚至我们的最高法院也曾经在106年也为王光禄大哥申请大法官解释、
嗯、
所以换句话说不管是法官或检察官其实都觉得这个法律其实是有问题， 那但我们也是因为王光禄大哥的委任，我们也是帮他处理了大法官解释的问题。解释就是在去年有做出来，不过这个解释结果可能有好有坏啦，所以但是大部分对于这个王光禄大哥本身的这个判决来讲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后来最高法院还是驳回了王光禄大哥非常上诉的案件，过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是还是要受到处罚吗？因为被驳回了。
被驳回，那刚好去年的5月20号我们总统在就职周年的时候刚好就发布了特赦令
哦，
就特赦的王光禄大哥。那比较可惜的是，因为他只这个特赦令只针对王光禄一个人，所以对于其他原住民猎人来讲其实是没有帮助的。那对王光禄大哥自己来说，这个特赦也只是免除那个刑法的执行而已，他本身还是有罪，所以换句话说，对他以他自己的心里面来讲，他还是一个被中华民国认定的罪人，
就是这件事情他还是犯罪，只是今天总统特赦他。
对，不把他抓进去关而已。
总统一年有几个特赦的名额啊？
这个很少很少，这个很少，这个蔡英文总统 就特赦那么一件而已啊。
哦，所以总统特赦，那总统怎么会知道特赦这个人呢？是有人递名单给他吗？
王光禄大哥的案子其实是争议非常的大了，然后原住民打猎的这个问题，过去一直以来原住民都有社会运动都有在谈到这件事情。那106年吧，我没记错的话，总统不是也有代表中华民国向原住民道歉吗？里面也有提到关于打猎的这个部分。那后来有成立所谓的原住民族历史正义及转型正义委员会嘛，那总统是当然的这个召集人，所以他其实对于王光禄这个案子其实是也是非常了解。我想更重要的是，其实是王光禄大哥这个案子他引起很大的这个社会的回响跟共鸣，因为他的出发点其实很单纯，就是
妈妈
妈
想吃，
对，那 这就是他们传统的文化。那其实他没有妨碍到任何人，事实上这个所谓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在当地的这个族群数量其实也是非常的足够，甚至是很常见的。坦白说，从客观上来讲，他是没有侵害到任何人利益。新闻的标题都写孝子孝子嘛，那就所以这个我想可能就某种程度有吸引到总统的目光了，那就针对这样子一个指标性的案件哦，就给予特赦。
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哦，送上一首歌曲，然后进一个广告。我要稍微想一下跟思考一下，因为刚才律师有提到特赦了王光禄大哥，那当然对王光禄大哥来说这个罪罚是没有免除的，被特赦了，然后对其他的原住民朋友还有对打猎文化这件事情没有进展没有进步。那我只是想知道说，那就修法，因为这个应该不是常常都有可以修法吗？请立委啊这些的，当然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哦。所以法律其实条文非常细，那要顾及的范围跟人也都很广。刚才聊到王光禄大哥哦，当然想更详细了解这件事情的细节，欢迎大家也可以上网搜寻，因为我有请教律师了。这件事情其实网络上也写很多，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来聊。那我想了解的第一个是，我们常听到这个大法官释宪释宪哦，请问那个我们真的是门外汉，请问那个释宪的结果通常会是什么？就是释宪这件事情到底是要做什么？然后再来就是这一次这件事情它的释宪之后的这些事情啊，就是说包含我们刚刚讲的非营利自用在内的猎手行为啊，是原住民文化权的内涵嘛。那除了特殊状况之外，不应该利用保育类，那这里的特殊状况是哪些是特殊状况呢？
这个所谓的释宪哦，它其实叫做宪法解释。一般来说我们法官都会依法审判哦，依法依法，所以这个是我们都会理所当然觉得法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大法官解释这个机制就是要去预防一个状况，就是万一当初立法者的决定是错误的呢，或者是这个立法的时候万一没有考虑的太周全，导致会有过度侵害人权的时候怎么办哦，所以我们的宪法就在这个部分就设计出来所谓大法官解释的机制哦，让这个大法官针对特定的法律，如果真的有违反宪法的话，那他就可以做出解释去宣告某某法律可能有违宪的问题，那他就会要求立法机关必须在几年之内必须要 检讨修正，又或者是他就会去要求审判机关就必须依照大法官解释的内容去做审判。
嗯，
所以他是为了去避免说法律规范不合理过度侵害人权所设定的一个机制。
嗯，
那在这个释字803号解释呢，他其实就是要处理两部法律嘛，就是刚刚提到的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跟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规定。那在枪炮条例的部分，其实是它有很复杂的历史因素啦，但是至少我们现在的法律是规定说原住民只能使用自制猎枪，就是自己制造的猎枪来打猎。可是这件事情就很吊诡了，因为当初立法者会设门槛呢，他的立法理由是说我们要保障原住民制造猎枪的文化跟传统。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来去看当初过去的历史资料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一切都是错误的。因为原住民从几百年前开始，大航海时代我们就陆续从其他国家都可以取得所谓的制式猎枪，就是兵工厂出厂制造的枪支。换句话说，其实原住民从自古以来其实是没有自己制造猎枪的文化跟习惯，却被我们的立法机关莫名其妙就冠上莫须有的文化。那其实它背后有更深层的意义，其实就是从不管是日本时期或者是国民政府刚接收台湾之后呢，政府都会主动提供合法的制式枪支给原住民来作为打猎使用。所以换句话说，原住民一直都可以使用这个制式猎枪，只是因为在民国72年的时候，因为要管制枪械嘛，就制定了这个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当时呢，我们的内政部警政署有承诺立法者说，我会针对原住民的部分我会特别做一个规范。可是印象中应该十几年吧，十几年过去了，内政部都没有做这些规定。好，可是呢，因为他已经全部都把它管制起来了，然后导致原住民已经没有办法在从合法管道取得枪支的情况之下，原住民只能被迫自己做枪。
嗯，
好，那十几年过去，当立法者，我们的立法委员跑去质疑说，内政部，你怎么，我叫你定这些法律，你怎么都没有去定啊？然后内政部才说啊，对吼，那这个是我的疏失，那他赶快去看，那时候的原住民都使用什么枪，他们才发现说，原来原住民都会自己做枪来使用，所以才出现所谓的自制猎枪。所以换句话说，自制猎枪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的内政部警政署一手创造出来的。也许大家可能会有疑惑说，反正都是枪嘛，可以打猎就好。但是对原住民猎人来讲，这个其实差别很大，因为大家也可以去搜寻相关的新闻，自制猎枪，因为它毕竟不是精密工业所制造出来的，所以他们很多规格啊、性能上其实是参差不齐，而且是非常危险不稳定的。
嗯，
新闻上很常出现什么走火啦、膛炸啦等等，这些新闻其实都对于这个原住民猎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工具。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怎么想就不合理啊，因为自制猎枪它还是一把枪，那如果它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就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刚才律师讲的嘛，如果做得不好它就很危险啊。那第二个就是说，万一他不是拿去捕猎人，有一天有人跟他吵架，他可能也会拿猎枪，就是说在这个管制上他自己自制猎枪，那他还是一个危险的东西。
没错，
就是 也很不 OK。
没错，就是有很多学者其实就有对内政部的管制方法提出他们的想法，就是觉得这个自制猎枪是很莫名其妙的，因为你等于是允许原住民广泛的在民间成立自己的兵工厂，
而且不合法，就是说这把枪是没有登记，因为他自己做的嘛。
对，因为如果每个人都会做枪，那就很难管制嘛，对国家来讲我很难管理，那就会导致很多这个我们所谓的黑枪嘛。
对，而且万一小朋友或是年轻人拿出去外面玩什么的，哦，好危险哦。
这个对于我们在讲治安管理的部分其实是会有很大的疑虑啦，因为越多人会做枪，对于社会的治安其实是越大的一个风险。
所以刚刚有讲到大法官释宪嘛，那我知道之后呢会把原住民狩猎的要分为三种类型，大概会有哪三种类型呢？然后分别有什么功能呢？
那目前的话，林务局其实是针对狩猎，它其实未来想要分成三种类型，一个是一般的狩猎，另外一个是试行的自主管理狩猎，第三个是真正的狩猎自主管理。如果是一般狩猎的话，其实就跟现行法其实差不多，就是我个别猎人，我现在就必须要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规定，我必须每次打猎都要事前跟主管机关去申请。林务局来讲，他就会要求你不可以猎捕保育类野生动物。第二种那个试行的自主管理呢，是由我们的部落来提出计划，跟学术单位跟地方政府来提出一个试办计划，让部落能够订一些公约，然后把自己的部落的猎人把它组织起来。它的重点其实是我们的林务局希望我们的猎人呢，他可以如实的申报他打猎获得的这些猎物。那它背后的最终目的是要维持生态平衡。他们会认为原住民猎人打猎其实也是生态平衡的一部分。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每个猎人都可以如实的回报自己打的猎物，我就可以从每个月或者是每年统计出来的数字，比如说我今年我在阿里山地区总共我们这个组织打了假设100只山猪，那明年打了个120只，那后年打了140只，就代表说这个地方其实猎物一直是维持是非常平衡的状态，因为如果生物真的变少了，猎人其实不太容易打得到，它会反映在打猎的成果上面。好，那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猎人组织或者是这样的回报机制过去都没有，所以林务局这几年才会建立所谓的试行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让大家能够慢慢的来建立这样子的一个机制。那目前大概有12个部落有在跟林务局做个合作，
不过他也要如实申报才行。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沟通跟磨合，因为对原住民来讲，干嘛要这么麻烦要跟你申报，我大不了就自己在山里面打嘛，反正你也不一定抓得到我
啊。
可是所以这个需要蛮长时间的沟通跟互动，而且之前林务局召开的修法说明会其实我也有参加，那现场其实就有原住民就提出这个疑虑，就说这个猎场本来就是我们的，凭什么叫我们跟中华民国回报，确实是有原住民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啦。不过这个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因为国家毕竟它有义务要维护一个生态的平衡，而且它也必须要维护原住民狩猎文化的传承，所以它必须要兼顾这些价值，它不可能说完全不去做任何的管理。所以这个确实对主管机关来讲，他们这个是他们必须要提出来的一个管理方式啦。
那第三种呢？
第三种就是如果这套试行的自主管理机制都 OK 了之后，试行稳定之后，这个时候呢就会让部落跟林务局去签一个所谓的行政契约，就是大家要怎么样来管理，我每年可以打多少动物，打什么样的动物等等，谁可以打这些东西，我跟林务局签了约之后呢，我部落就可以自己来管理了，完完整整的来进入自主管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啦。
所以是谁管理，族长还是头目吗？
就是要看部落猎人组织的这个公约或章程，原则上就会尊重部落的机制。
只要是原住民他就可以是猎人吗？就是猎人这件事情有需要证照的吗？就我有一个 ID 我是猎人。
其实对，在很多部落或很多族群里面，他们有一套很特别的猎人的养成的文化跟机制，所以也许没有所谓的 ID 或者是证照，但是他们有一套他们的认证机制，但是每个族群都有特别的这个要求。
那这种能不能以后就干脆把它合法化，就是你去考一个猎人证，那你就可以合法捕猎或是合法拥有什么什么这些的。那
确实，
如果你想捕你就去考猎人证啊。
如果跟我们刚刚所谓的自主管理这个东西结合的话，它就会演变成这样子。因为部落要跟林务局签约，他就必须要跟林务局说，我的所谓的能够打猎的人必须具备什么样的资格，他让林务局知道，这样才有签约的意义嘛。那我就会根据这个合约的内容，我自己内部就会去审查谁可以来我这边打猎，谁有资格，那这些资格怎么去设定，谁来审核，要上什么课 哦，他有要负担哪些义务等等、嗯、哦，所以这个就是要靠这个每个部落啊，他们在自己内部要设计这个规范的时候，他们要去想办法去凝聚这个共识。
对，不过这个想起来是我们理想化啦，因为如果真的要讲，有很多的原住民朋友他一定也会觉得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就是我的本能啊，我为什么还要去考你个猎人证就是如果又回到本能这件事情的话，哇，那真的很难，他可能真的是需要时间，需要一段文明养成的过程。
我跟示范计划的主持人其实有聊过了，他们说其实他们必须花很多时间去取得原住民的信任。
嗯，
最重要的是信任，因为坦白说中华民国抓猎人抓很久了，那你这个时候你突然说哎、欸，我可以让你们管理哦，可以让你们合法打猎，其实对原住民来讲他们很难跨过心里面那个坎。
嗯，
就必须花很多时间去培养感情。
嗯，
要去搞补就对了，要去
对，因为毕竟他们可能曾经很多族人或是他的亲人都因此而受到法律的处罚嘛，所以对他们来说要重新建立一个信任确实是不容易。
没错，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文化跟现行的法规一个很大的冲突哦。那希望未来我们还有机会随时有新的不同的变化，我们也都能够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收获很多哎、欸，然后我也觉得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啊，或者您自身啊也有相关的亲友、啊、面临这样猎手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在北部其实山区也很多啦，乌来啊新店啊蛮多地方也都是有山区的。好，但我想这个真的就是他们的文化，希望未来有需要的朋友啊都可以寻求法律辅助基金会的帮助协助。那记得咯，我们法服的电话412-8518 412-8518。今天谢谢法律辅助基金会的林秉清律师，谢谢。
谢谢
生活法律知识家，帮您回答生活上的大小法律难题。